汇集世界之声，再现天下真实。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
今年1月21日，41岁的法轮功学员、美国公民李祥春医生，在被中共政权非法关押了3年后，终于返回美国。2003年1月，李祥春回中国准备传播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刚下飞机就在广州机场被中共逮捕。2个月以后，以所谓的破坏国家广播器材罪判处3年徒刑，关在南京监狱。期间，李祥春遭受了各种酷刑和精神折磨。重新获得自由的李祥春医生接受了本台立体时空的采访。李祥春你好，在经历了3年的非法关押后呢，您重新回到了美国，您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这次回来呢，我想应该说比较高兴吧，因为确实是能够得到自由，能够重新回到这种自由的土地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呢，我也很忧虑，因为在国内这个镇压反攻一直是持续的呢。在国内呢，现在有很多大法弟子在遭受着各种折磨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这个案子当时完全是非法判决的，判了3年以后呢，在里面呢，我还是遭受了很多这个折磨啊。我想呢，我还必须持续的寻求正义吧。
中共的法庭给您定的这个所谓的罪名呢，是破坏国家广播器材罪，就是想利用电视插播播放法轮功真相。那么还有人说，如果观众正在看一个电视剧或者是看新闻，如果这时候突然来一个电视插播，那么就扰乱了老百姓的正常生活秩序。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我觉得如果说是在正常和平状态下，如果是在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下，那么这样做绝对是不对的，因为你有你说话的权利和渠道。那么在中国大陆那样强迫迫害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这种事情呢，就称不上干扰了。这件事情呢，其实对老百姓有利的，因为老百姓他平时他没有机会接触到在中共媒体控制以外的那些任何消息，就我们这个插播进去能让他知道哦，原来真相是这么回事。比如说以前刚刚就是看什么电视剧也好什么也好，那也就这么少看了这么个10几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这样的，但是他所得到的那就是远远大于这个。他们如果知道了这个大法，知道了真善人，我想对他们的生命来讲也是极有益处的。本身我们所做的讲清真相都是合法的，即使用你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衡量也是合法的，因为你们首先剥夺了这个宪法给予普通公民的所有的权利，也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媒体的那些一个自由，媒体都给你控制了嘛。那我们只有这么一个途径，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进行讲清真相，让大陆人民了解这个被迫害的真相。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插播没有违反法律，反而是维护了中国宪法？
对，维护了宪法，就维护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它这个破坏是造成了很多人力物力的这个损失。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中国大陆这个整个道德体系是绝对的摧毁，这个犯罪因子会更多更多。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去讲清真相，是让大家知道真善人是好的，然后提高大家的这个道德水准呢，是对社会确实是很有帮助，很有帮助，能够维护他那个法律的完整性。
那么当时在法庭审判的时候，你能不能把你这些理由阐述出来呢？
当时呢，审判的时候他没有让我出示证据，也没有让我辩护。审判本身呢，它是非法的，因为根据法律来说，这个诉讼程序不合法的话，那么这个审判这个过程和结果都是违法的。我本来在庭上呢，出开庭的时候，我想给大家看了，这种做法是不可能导致有线电路设施被破坏，更不可能导致人民的生命的安全和财产安全受到损失。那么危害公共安全罪呢，它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和要求就是说要达到能够危害不特定人群的那个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他在开庭的时候一直没有让我出示证据，也没有让我辩护，所以呢他自己也心虚，知道我们是无罪的。
您刚才谈到了您在监狱里边受到了很多折磨，能不能具体的谈一下当时的情况？
首先在那个广州白云机场抓的时候，也前后连续刚刚差不多是92个小时，一直不让我睡觉。到了南京监狱以后呢，他就是给我铐着手铐，背后铐着，然后呢就是用车轮战术，一直就对我进行这个所谓的批判啊，什么洗脑啊。在小组里面呢，就召开那个批判法轮功那个一种批斗会，10几个人围着我在那里讲啊，这个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这一批人讲完以后呢，下面又来然后呢就一直在就是想企图搞坏我的思维啊。我一直就是坚持抗争，以后呢他们还是不接待，所以我就 开始这个绝食抗议了。
说到这个绝食，让我想起了从很多法轮功学员的文章中经常可以读到，学员绝食以后被警察灌食，有的学员还在被灌食的时候被迫害致死了。您当时被灌食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灌食的时候呢，他就是利用了灌食作为一种迫害的手段。有一个姓孙的那个监狱管理局的人，他在灌食之前呢，他就跟我讲了，就是要让你尝一尝人民民主专政的滋味，那种很疯狂的那种状态。我在被灌食的时候呢，就是那些人把管子往我的鼻子里捅的时候呢，我的手啊和脚都给捆住的，我是不能动的。
我有时候看到这个电视剧里啊，有灌食的镜头，都是用很软很细的那种胶皮管呢，很小心的从鼻子里伸进去。那么给你灌食的管子是什么样的呢？
我那个管子前面三次都是用的比较粗的管子，插进去以后呢，放在鼻子里面非常难受，因为它粗嘛，很厚。真正的灌食管是比较薄的那种白色的，有点半透明那种软塑料，那个呢就相对要舒服很多。插管子是很痛苦的，当时啊，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有年轻的警察，刚从警校毕业的，22岁，他拿着那个录像机在给我录像的时候，他就因为受不了这个场景啊，他就晕倒了。插进去以后呢，他会把那管子一直留在里面，就是你不能动，你睡久了以后，他就这个整个身体就是酸痛酸痛，你想翻身的翻不了。最长的一次呢，他们把管子留在里面，留了33个小时。后来也就是有一些警察的内部也跟我讲了，他是觉得呢，折磨的人的方法很多，虽然你是外国籍啊。他因为他是用一个人道主义那个作为借口，就给你灌食的时候就折磨你，这没有经过的人是不理解的那个状态，你知道，是真的是非常痛苦。
那么在精神上，警察是否也采取了什么措施想让您放弃法轮功呢？
在扬州让我看那个反对法轮功的录像嘛，然后就看了2天一共。那么到了南京监狱就不是这样了，他就是一直每一天让我看，我要走出来的时候他就马上把我推进去啊，那个有专门一个小房间，这个就像洗脑的房间。那个是一天是看3个小时的那个录像，看完录像以后呢，他们就进行这个小组讨论了，其实也就是一直是就是进行洗脑，就是很多人就是讲这个在一起就说这个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他就一直传给我听。
我们从一些曾经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那里知道，他们在监狱里都被强制劳动，那您在监狱里也被强制劳动了吗？
强迫劳动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是做那个鞋子啊，这个是出口到美国的，它是这个鞋子呢，它用那个一种工业的这个胶水，那胶水呢味道很刺激，是里面有那个苯啊，然后我当时就用那个苯在做那个，在那地方就会觉得呼吸急促头疼啊，就是会身体有虚弱的感觉。还有做那个圣诞树啊，上面放那些灯啊，大多数是出口的，也有一些不是出口的，比如说做一些日历啊那些东西。
那你们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呢？
每天工作的时间呢，就是有一点差别了，因为我呢是一个美国国籍的，他是主要呢还是比较考虑，就是说，时间相对少一点，一般呢每天是8个小时到10个小时，有些时候呢，活多的时候他也会强迫我加班，有时候能做到12个小时，那星期天也是不休息的。当时他那个环境也是，他夏天的时候呢，那个房间里面非常热，那里面的温度就是常常会达到42、43度那样子，所以那段时间下来以后呢，我就身体就是反正是比较虚软。
在监狱里的时候，您是不是能够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况呢？比如说您的未婚妻为您的释放奔走呼吁，还有大量的报纸、电视、电台报道了您的事情，而且还有很多政治家呢向中共政权提出抗议、提出呼吁。那么您在里边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些消息呢？
我是知道的，就是在我被抓一个月以后，那美国领事去访问我的时候就跟我讲，这个我的案子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不仅是美国很多大法弟子、这个正义的那个政府人士和非政府组织啊，全世界都有很多呼吁。那么而且我就知道他们一直在不断的采取各种方法营救我，这个美国领事跟我讲，这我很多同修为了营救我是日以继日的在奔波，在监狱里我一直有这个信心的。
那么现在您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我想呢，这个我会进一步的向世人讲清真相，呼吁世人的支持，要停止这种迫害。第二个呢，我想能够进一步的寻求正义，能够再采取各种法律手段吧，对我以前所遭到的迫害啊，这个进行纠正啊，对那些迫害我的人呢，也应该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李祥春先生，谢谢您接受采访。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谢谢您的收听。